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四邀请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前国务卿贝克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出席听证会，探讨美国目前应该在全球发挥一个什么的角色。在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的贝克在听证会上表示，二战结束70多年后，美国仍然是全球最为强大的国家，经济有活力和张力，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而且有从北约到东盟最广泛的战略同盟关系。他说美国当然亦有问题，这个包括在国内经济不振，在国际上美国正在失去几十年来作为一个全球领导者所逐步赢得的尊重。还有的就是好像这一次的总统大选所显示的这样，美国人正在失去对从华盛顿到华尔街这些现有建制的信心，而同时好像中国、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正在追赶美国。即使如此，这位被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政治家认为，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贝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应当继续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卓越的领导者，美国应当接受这样的责任而不是收缩。如果美国不行使这个权力，其他国家会。美国在全球有太多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够不承担这个角色，即使美国可以这样做。不过贝克表示，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派遣精锐的101空降兵和什么都不做之间做出选择。他认为美国可以在不向外国派遣军队的情况下，在政治、外交和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贝克表示，他认为美国应当继续基于选择性的接触这样一个模式来规划行进的道路，这个将继续美国国家自从1945年以来一直采取的国际主义的做法，认识到美国在全球有它的核心利益，因此必须保护它们，而同时亦承认美国的力量是有限这样一个事实。在里根和布殊总统任内都担任过白宫幕僚长的贝克说，这样一个策略不是很轻易的可以被划归到现实主义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些传统的外交政策种类，但是亦包含了二者的精华，亦有助于美国避免现实主义的玩世不恭以及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他认为根据选择性的接触这样的蓝图，美国可以确定美国在全球至关重要的利益，然后使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所有工具来推动这些利益。这些工具包括动用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外交资产以及军队这个最后的选择。在贝克看来，美国在全球至关重要的利益包括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管理中国崛起、为全球性的大国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扩大自由贸易。贝克认为，植根于美国价值观的选择性的接触能够理解并且体验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即是一个充满艰难选择和痛苦权衡的世界。他说，即使这个策略不见得会提供容易的答案或者快速的解决办法，但是可以为美国如何安然度过动荡不定的危险时期提供最有保证的指导。他在回答曾经担任过该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的提问时，以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为例，说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的必要性。贝克说，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时，外界会感激，他们会朝着美国叫，有时候有些不满，有时候会有妒忌，但是他们希望看到美国领导，当他们领导的时候，他们感激美国。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亦认为，当今世界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多尼隆说，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要求美国继续参与全球事务，这种存在提供保证，这是美国所希望看到。美国的存在亦使美国的盟友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感到安心，例如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尤其是提供的核保护伞，维护了核不扩散的规范。他的确认为，外界需要美国在全球进行参与和投资，而且对美国领导作用的需求信号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他认为美国满足这种需求是重要的。 目前是美迈斯律师事务所的副主席以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杰出研究员的多尼隆拒绝接受美国正在衰落以及他改造这个世界的能力下降的讲法。他特别提到这次总统竞选中一些极端悲观主义的讲法以及对美国实力普遍缺乏的认可，不单止是不确切而且是危险，因为对美国目前的态势做出不准确的诊断可能会导致美国做出不适当的政策选择。他在作证时说，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同美国一整套持久的实力相比，一个有张力强大和多元化的经济，丰富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独特的国际同盟网络，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强大的企业与创新文化，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充满活力的人口结构，大有可为的能源未来，完善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个很强强有力的国际领导作用的纪录。多尼隆说，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是承受负担的，但是他认为对美国的战略资产与负担做出的公平评估会使美国相信，如果美国采取正确的政策应对他所面临的挑战并选出合适的领导人，美国将在很长时间里面继续成为全球最强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在两小时的听证会上，贝克和多尼隆回答了主持这次听证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以及资深成员卡丁参议员以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提出的范围广泛的问题，包括中东局势、伊朗问题、北韩、阿富汗战争，什么情况下美国应该在国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南中国海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等等，并提出他们的建议和看法。参加了今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在听证会上不点名的提到，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有关美国应该重新思考对北约的安全承诺，以及日本和南韩应该考虑拥有核武器进行自卫的提议。卢比奥说，很多在经济困境中挣扎的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富裕的北约国家不能够捍卫自己的安全，以及美国在二战结束70多年之后还要在亚洲为日本和南韩提供安全保护的问题。他这样问，如果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再涵盖日本和南韩，亚洲的战略环境会是怎样？如果北约的作用大幅度削弱甚至解体，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情景？贝克回答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面临一个更加不稳定的世界，美国会面临更多的麻烦。他说，美国在全球的承诺有利于美国的安全，美国与日本和南韩的安全同盟是二战以来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北约则是欧洲以及欧亚大陆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卢比奥追问说，有人提议为什么不给日本和南韩拥有他们自己的核武器，给他们自己保护自己？贝克回答说，在他看来，获得核武器的国家越多，世界就会越不稳定。他进一步表示，自从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他认为美国不应当放弃这个努力，否则会引发不稳定。多尼隆反问，如果没有美国在亚洲地区建立的平台，会不会看到民主在亚洲的扩展、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贝克说，会看到核武器的扩散。在北约问题上，多尼隆说，美国今日想当然地认为欧洲应该是稳定、安全和繁荣，但是欧洲的历史并不是这样。他说，没有美国在欧洲设立的机制以及不断的维护下，美国绝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欧洲目前的成功是一个永久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